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透过诗篇二十三篇，还有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来思想与大牧者同走天路，与大牧者同走天路这样的一个题目。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是这样说的：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长也是大牧人这样的意思，指的是耶稣基督。另外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那里说，大卫的诗，这是诗的题目，下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透过这两处的经文一起来思考今天的经文。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求圣灵带领我们，开导我们，无论是听的或者是讲的，我们都仰望神。慈爱怜悯的全能主父神，我们在这里打开新旧约圣经，要学习认识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引领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牧者，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明白诗篇二十三篇，也明白耶稣基督爱我们到什么程度，让我们透过圣经有信心，也让我们认识圣经是宝贵的，让我们听的每一位从圣经里面建立扎实的信仰基础，一方面不迷信，另外一方面能够努力的在生活当中看到你话语的宝贵。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电台每一年都有主题或者是一个年标，来跟从我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对门徒对使徒发出的宝贵的呼召。我们蒙耶稣基督呼召，就是跟随他，效法他，跟着他走。而我们走的这个路程呢，用一生来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路程。简单讲，就是走天国的道路。天国的道路是最大的福气，这是教会的传道人常讲的。但是是怎样的福气呢？这个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好好的分解解释。今天我想透过诗篇二十三篇来跟你一起看六方面天国道路的指引。第一方面，奔走天国的道路，讲简单一点吧，天路，天路，奔走天路，它是一个过程，关键词儿，关键字，过程，英文是 progress。不要以现今目前的状态来做结论，听到了吗，弟兄姊妹？我再重复一遍：第一，奔走天路是一个过程，不要以今天的状况做一个结论。如果你在香港，你会看到有一些工程啊，在国内也有很多工程的建筑的这个工程，国家发展到处都有工程，但是香港它特别的呢，是有中文也有英文的一个标示。工程建筑的地盘地区呢，它会写工程进行中，这是中文，同时它会有一个英文叫工作或者工程，是 work W-O-R-K in I-N 进行，就是 progress P-R-O-G-R-E-S-S。 这句话很重要， 当你经过一个地盘，它会画一个这个大楼或者是一段工程的一个完美的理想图，但是你看到的眼前呢，它是在那里挖地呀、啊，工人在各种的工程车呀，那些机器的声音呢，你知道，嘟嘟嘟嘟嘟嘟，很吵。不但香港这样，我猜想啊，深圳、杭州、北京、上海，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在发展当中。当我们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景象不是结论，它是告诉你了工程在进行中。有一本书啊，叫《天路历程》，17世纪英国清教徒传道人叫我们说本人约翰是以前的翻译，现在国内翻译是约翰班扬。17世纪他是在监狱里面为信仰的缘故呢坐牢十多年，他写了几本书，其中《天路历程》啊，有人称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他将基督徒一生要走的道路用寓言寓意的方式来表达了。那书里面呢讲了好多的地方的名字，地方啊包括什么呢，华美宫啊，艰难山、窄门、死亡城、浮华街市、快乐群山等等，有50多个地方的名字，而且呢，人物90多个，这人的名字很有意思，有人叫顽固，有人叫耐心，有人叫懒惰，有人叫虔诚，有人叫无所谓，有人叫自卑，有人叫绝望。我们的重点是《天路历程》这本书，它是用一个寓言的方式把一个基督徒一生要走的天国道路表达了出来。读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的第一件事是过程，人生奔走天路是过程，不要以今天的状态乱下结论。就好像你看到工程在进行当中，你看到那个地面，它不是要出现的那个建筑物的样子。在这个诗篇23篇里面呢，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等一下我一步一步来解说。第二句话呢，就是接着刚才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很多人没有留意，其实这句话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它的文法在时间呢时态上有特别的地方。那么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是天路是面向将来，行走天路信仰的道路是面向未来。我们回头望是看历史，为的是反省跟检讨，向前走呢是一个信仰的健康态度，看明年，看前面的日子，展望将来。基督教的信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盼望的信仰。现在网上的这个查经资讯呢很丰富，有一种圣经呢叫文法圣经，我们说读英文学文法，这个旧约圣经希伯来文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懂文法，但是有人很有心。我认识香港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很好叶牧师呢，他把整本圣经的动词那个时态都分出来了。那透过这个文法圣经，你看诗篇23篇的动词有一个特色，第一节到第五节上半句都是未完成事。有什么意义呢？未完成事有强烈的将来观点。有哪几个字呢？缺乏23章1节，倘若带领，这两个动词也是未完成事，第二节，苏醒引导在第三节，行路或者是我们中文圣经的行在第四节，还有惧怕的安慰，这三个动词，以及23节的摆设宴席的摆设，这9个动词呢都是未完成事，在原来的圣经文法上只有3个 膏油、随者跟住在耶和华殿中的住在，这三个呢是完成式。未完成式是面向将来的。其实你查一下英文圣经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它不是一个 must， 它是一个 I shall shall， 或者有的英文圣经的翻译用 I will， 是讲将来，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明天我就有这个盼望，必不致缺乏。所以第二句话很重要，行走天路是面向将来有盼望的。第三，行走天路是根据历史有证据的。我必不致缺乏，刚才的动词说是有将来的重点，有将来的盼望，到第五节的上半句九个动词都是未完成式，对吧？都是鼓励我们能够看着前面走的。但是呢，我们再回头检讨的时候呢，必不致缺乏这个字呢，哎，有意思了。有什么意思？你看圣经的历史书，尼希米记九章二十一节，尼希米的祷告里面呢，他回顾历史，我慢慢念，你仔细听。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这是他向神祷告，他们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里讲的是尼希米的祷告，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一无所缺，一无所缺。而一无所缺这个字啊，在原来圣经的两个字跟我们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是一样的。不单单这一次，在摩西五经的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里面，摩西这样说，请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给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因此你一无所缺。所以我必不致缺乏这个片语，这两个字呢，在圣经的申命记，在尼希米记都出现过。那里的出现是讲历史的经验，四十年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漂流的状态当中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历史里面发生了，就是以色列人一无所缺。现在大卫王写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换句话讲不是空谈，是有历史的证据，是有根据的。弟兄姐妹，谁是你的牧者？你是跟着谁走？这个决定了你的人生是怎样的。好，下面第四句话了。刚才第三句是行走天路，也是根据历史跟证据。第四句话来到我们的现实，路走不通的时候，回转到它通了为止。那这句话是在生活里面很简单的啊，这个文字并不很优美。路不通的时候要回转，回转到什么时候？到这个路能通为止。我们看二十三篇三四两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里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引导先是苏醒，然后才引导走义路，也是走正确的路。这两节经文其实我们都会背的，都很熟悉的，可是这里面呢，我们稍微留一下，人生的道路呢有不能够苏醒的时候，走路呢会走迷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迷路的经验，我们考一考自己吧，弟兄姊妹， 很多是侍奉的，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有侍奉经验的。在圣经历史里面走迷路最著名的第一个人是谁啊？创世纪的约瑟。雅各他爸爸叫他去找哥哥的时候，他们从希伯伦，他们大概住在希伯伦谷嘛，往他哥哥那里示剑去的时候呢，约瑟走迷路了。约瑟17岁走迷路，走迷路以后他有没有回到家？没有啊。这是在创世纪或者圣经历史里面很奇妙的迷路。他走迷路遇到人，人说你的哥哥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往北走。但他走到那个他哥哥之前，哥哥们决定要杀他，以后没有杀，把他卖给了埃及，在去埃及做生意的人。约瑟有没有回到世界呢？回到自己的家乡？有。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进入迦南地，至少430年以后，约瑟的尸体回来了。哇，你这样想就是非常可怕的一次迷路，但是这个迷路里面隐含了丰富的救恩计划。神透过约瑟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受苦，再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40年一无所缺进入迦南。这是我们看到的旧约圣经历史的上半段。但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讲迷路啊，我们现在讲迷路的人要苏醒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也可以翻译成他使我的心灵苏醒。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它的翻译又不一样了，所以帮助我们丰富了解圣经原来的意思。和合本修订版翻译说，他使我回转，回转。我们回转才能够好好的跟着耶和华大牧者走义路，走正确的道路。回转在大卫的诗里面呢，在诗篇里面也有好多次出现。在诗篇80篇第3节有这样一句话，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同样一篇80篇的7节，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然后19节，同样10篇80篇，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80篇3节7节19节我都读了，但是其中有一节呢，咱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他不敢翻译作回转，他翻译成转回。原来的圣经是一样的字，但是因为那是指耶和华，就是14节，诗篇80篇14节，万军之神呢，求你转回，从天上垂看观察，眷顾这葡萄树。3次祷告求神使我们回转，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要悔改，要对准焦点。电台鼓励我们说，今年2021年我们来跟随主啊，来跟从我啊。我们走一走呢，我们要回转，因为我们走错，走我们自己的方向。但是诗人很迫切，他甚至说，神啊，求你转回，让他眷顾我们。我们也求神转向我们，体谅我们，把我们再带回灵魂苏醒或者心灵回转，为着主的名跟着主走义路的人生。这是第4句话，路走不通的时候要努力回转，一直到通了为止。通常是方向走错了，所以我们回转，求神帮助我们。第5句话，关系改变了。谁的关系？ 我们希望跟身边朋友啊、同工啊、亲人啊、兄弟姐妹啊、丈夫啊、妻子关系都能改变，改变得越来越好，对不对？可以的，因为有诗篇23篇的应许。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第四节的后半句开始，耶和华第三者，第三者的人称代名词就是他使我，他使我躺卧等等，变成你，你与我同在，变成第二人称，变成面对面的关系了。而这个关系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在黑暗的幽谷里面。咱们圣经死荫的幽谷，你看英文圣经跟原来的圣经是非常黑的幽谷，所以中文也有这个意思，死荫是黑的，是很黑的，黑暗的。经过这可怕的黑暗的幽谷呢，怕不怕？他说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刚才说迷路啊，人为什么会迷路呢？一个关键词是黑暗。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我们温习一下，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整个身体就黑暗。但是下面一句话耶稣说，心里面的那个眼睛如果黑暗的话，主耶稣说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人里面的黑暗，那个黑是人真正迷路的原因。耶稣基督说我是光，光来到世界要照亮黑暗。为什么世人都失丧都走迷？世人如羊走迷，彼得前书二章24-25节引用以赛亚书讲的。为什么世人都好像羊走迷了呢？因为里面没有光，黑暗了。当你跟我经历黑暗的时候，诗篇作者说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第五句话就是关系会改变，经过黑暗的幽谷是与主亲密的最好机会，这样才能够经历来自主耶稣的安慰，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由他变成你，他我之间的关系变成你我之间的关系。但愿今天你读完诗篇23篇以后，晚上睡觉之前看一看你的身边，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身旁，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改变了。我们讲了五句话了，诗篇23篇最后一句之前呢，再温习一下，奔走天路是过程，不要对今天的状态做结论。第二，奔走天路是面向将来，满有盼望。第三，奔走天路也是根据历史有证据的，我们不是迷信的。第四，当路走不通的时候，不要忘了靠着主回转，一直到走通为止。第五句话，关系会改变，尤其是经过黑暗的经历，主亲密的机会，与主亲密的机会就是这个时候，这样你能够经历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最后第六句话，第六句话呢就是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篇诗很奇妙，最后一节好像是一个愿望，的确是神的慈爱恩惠随着大卫，但是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我们说查经啊，其中一个就是要多看一下圣经不同的翻译，因为我们对原文呢，这个希伯来文掌握的有限，对七十世译本的希腊文掌握的也有限，多看翻译。你知道和合本修订版第六节他怎么翻译吗？他有一个小字，他说 我却要回到耶和华的殿中。却要回到耶和华的殿中。换句话讲啊，他现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不是在耶和华的殿。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19世纪德国的旧约学者在研究诗篇23篇的时候，他说大卫王在什么时候写诗篇23篇呢？原来是在他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什么要逃离耶路撒冷呢？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突然间叛变，当然背后是有原因的。叛变，大卫王从宫廷要立刻逃走，而在逃走的时候呢，祭司撒都和抬月柜的利未人也与大卫一起逃难。而那个时候大卫讲了几句话，那一段经文写在撒母耳记下15章25节那里。这段经文我读给你听，上文是说，看哪，撒度和所有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他们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直到众百姓从城里出来走过去为止。王对撒度说，王就是大卫王，诗篇23篇的作者，说什么呢？圣经这样记载，你将神的约柜请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到约柜和他的居所。这是撒母耳记下15章25节，大卫王凭信心对祭司说的。神如果使我蒙恩，在他眼前蒙恩，神必使我回来。这样我们再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回来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整个的诗篇23篇就成了有历史背景跟立体的一篇诗了。这是大卫的心愿。最后我们读历史知道，大卫王回来了。这篇诗给我们一个提醒，很简单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一生很短暂，在一生奔走的过程当中，重要的关键是你是跟谁走的。我们的题目是与大牧者同走天路，电台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来跟从我，耶稣基督的呼召跟呼声，让我们调整自己的方向，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今天我也感谢神，透过诗篇23篇跟你一起勉励，一起学习。我们祷告，也愿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往前走。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彼此代祷纪念，下次再会，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